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探讨基督徒的伦理，特别这一次我们谈到在工作环境中我们怎么样做一些正确的一些抉择，能够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求你来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职业伦理，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环境中你的不同的专业碰到的一些伦理问题。关于这方面来讲哈，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所谓伦理道德，一般来讲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比较多是提到家庭的伦理，所以我们谈到孝道，谈到对父母对儿女的我们中国的伦理也比较强调人跟人的关系的。那么在中国伦理里来讲比较欠缺的就是说，像我们中国的伦理问题我们通常不谈，像我们前几次谈过很多的堕胎问题、安乐死的问题、生物技术应用问题，这一类在中国的伦理概念中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有讨论过这种伦理问题。我们也不太多谈到在工作环境中除了人际关系以外其他的，譬如说我的专业对社会的影响，好的坏的部分，然后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面来讲是其实是蛮重要的。那么在台湾过去我看哈90年前后我快离开的时候，台湾有些基督徒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信望爱社，那这里面大概目前参加的人大概有300多位，其中有一半到三分之二是大学教授，所以表示说台湾有将近200位基督徒教授，各行各业的哈，工程的学商的学法律的，参加那个信望爱社，另外有些是工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88年1989年，我走以前我参加过他们的筹备，那在讨论，后来我参加那个工程组，因为我本身是工程组，后来我们就在讨论说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可以做什么总不能基督徒工程师一起开布道会嘛不一样，工程师在一起开布道会啊。所以后来讨论来讨论去，我那时候就给他们建议说，第一个我们可能可以做的是在学校里面从教育方面开始，那我就提到说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概念通常不用在专业上，我们都是专业人士，那不如我们谈一谈在我们专业里面有很多的伦理道德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忽略。那个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经济搞得不错，可是有很多现象出来了，譬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那我们学化工的就是搞化学生产，那我们只管生产只管赚钱，那垃圾，那种垃圾不是普通垃圾，那是化学的问题，那个核都死掉了，那种问题是在一个工程师，你作为化学工程师你设计工厂，你要考虑到你做出个产品来以外一定有废料，废料是什么，有多少，它毒不毒，那怎么解决的，你不能废料丢，我们以前常常就是你家里的东西就丢水沟，那工厂东西丢哪里，丢河里，化学的东西有些很毒的，那种毒的一个程度一丢下去整条河都死光了。我那时候在台湾南部工作的时候，高雄哈有一条河名字很好听，叫爱河，爱河，爱的河，那我们常常说永，我们有时候人结婚送给他一个匾，永浴爱河，永远在爱河里泡的。我们在高雄来的人就说，爱河你一下去就洗不清了，不但奇臭无比，奇毒无比，奇脏无比，你一跳到爱河里啊，你洗10次澡都洗不了，因为那里面的化学物质不得了的脏，几乎像黑泥巴一样的，那你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台湾高雄来的人从来不会要你永浴爱河，爱河是不能下去的，名字很好听，化学污染。怎么在谈我们工程师，我们总不能做一些东西遗祸子孙，对不对，赚钱赚了一段时间，可是那遗祸子孙就那个污染可以100年200年解决不了的。所以等等我们就谈到这个。后来我90年到美国来读神学院之前差不多筹备好了，所以90年的时候信望爱社在台湾就基督徒信望爱社正式成立了。那后来工程组就果然就开始推动这个工程伦理这个课程在大学开始教，那最初的时候是从清华大学，台湾的清华大学跟台湾有个中原大学，中原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开始教。目前我所知道是台湾大概有将近 我不知道多少，以前台湾只有三十几个大学，现在是一百三十几个大学。那以前三十几个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一度到二十几个大学，各大学的基督徒教授联合起来开这个工程伦理课程啊，各学院的机械系的、电机系的一个、化工系的一个、两个这样，那还蛮受重视的，在台湾的教育部得过奖啊，得过奖，就是开始推动这个。当然，只是教这个职业伦理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想没那么简单。不过至少在观念上，你要慢慢让他们了解，有一些伦理的问题是在你专业当中你要注意到的，这不是你的饭碗的问题，也不是你升迁的问题，这是你跟整个社会的问题。你作为一个工程师，一个专业人员，你必须考虑到你有社会责任的。你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那么还有从这个电脑这个软体方面来讲，也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如果你的公司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公司要你去偷别人的软体用，你可不可以用啊？这不是你个人哦，我不答应用，那我的饭碗就没有了。但问题是，这个整个智慧财产权这个概念，我们认为每个工程师你应该有这样的概念，同时你愿意坚持这个伦理道德的正确，然后你这个社会才能够有进步嘛。不然，反正老板要我做什么，要我偷就偷，抢就抢，那老板要你做游击队，你就去做游击队啊。怎么不能这样做嘛？所以这些叫做职业伦理。那当然工程部门在那个兴旺爱社的工程部门，我们有工程伦理。那么有一个生物组，他们也在医学院啊，很多学院教生物伦理。生物伦理里面包括我们曾经讲过的，像这些生物医药技术的问题，怎么样是可以用的，怎么样是不能用的，然后堕胎问题什么问题啊，也透过这样的教导。很多大学开始叫通识课程，就是说你工学院、理工学院的人也要学一点就人文科学方面的东西，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很多基督徒联合起来，透过教育的管道开始在教这些东西。那所以大部分的大学只要有三五位基督徒的老师愿意一起开，通常他们都有开这种课，就在台湾是非常普及的一门课。但是谈到职业伦理啊，基本上我这边简单做个介绍。那在我们整个这一系列基督徒伦理课程当中，我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讲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教过另外一个课程，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有 CD 了，那个题目叫做信仰与工作，那个里面有十二课，其中大概有六七课就是讲到不同情况下的职业伦理。所以如果你想对这方面有多一步的了解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个那个 CD， 有十二课。那里面就有提到说，你的工作可能跟，就是说你的职业本身的公司的利益跟社会利益如果有冲突，你怎么办？就说这件事情做了，公司会赚钱了，可是社会会受害，那你怎么办？啊，这种也是伦理冲突。也有的是工作环境中，你跟你的同事之间有冲突，会有冲突。那么你要怎么去所谓不是只是处理好人际关系，有时候是一些冲突，就是牵涉到一个道德问题的话，你怎么办？啊，像那些在那个工作与伦理课程里面会讲的涵盖的比较更广一点。当然那个课程也包含说在工作环境中怎么样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那个里面不是谈伦理问题而已，大概一半到三分之二讲伦理问题，另外一半是谈到传福音的问题还有这个工作观的问题怎么样在工作环境里面追求卓越，但是又不会影响到你的信仰，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是在那个课程里面有一半左右谈到伦理，有一半不是伦理问题。所以今天这个课程我主要是谈到一些职业伦理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那在工商界来讲，职业伦理本身都是一个我们叫做英文叫 dilemma， 就是一个两难的抉择，顾此失彼，就是你要顾到这个，也是要损失这个。那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一个伦理的抉择，都有这种两难的抉择。所以有的时候你是要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对公司来讲经济效益业绩，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社会效益的问题。好像说你一个总理的产品，你卖100块，公司大赚钱，对公司有利润，可是这个东西要100块，那好，社会利益是什么意思？我得花100块买这个。那如果有一些是 奢侈品或者不是必要品，那没事儿。如果有一种非要不可的东西，譬如说医药，有一种药你没这个药你非死不可，好，要买。那药厂来讲当然卖越贵越好嘛，不然花那么多钱做研究，这个金鸡母不靠多赚一点钱，所以这个药硬要卖它一百块。可是有些人付不起一百块，那怎么办？所以这有一个公司个别的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是矛盾的。对社会效益来讲，还要卖便宜，越便宜越好，造福所有的病人。可是那么便宜，公司就没利润。那么你作为一个公司的经理人，你可能是高级主管，你可以决定某种的药价多少的时候，你怎么决定？这个叫做工商伦理里面的矛盾困境的意思在这里。如果说好，为了大家都卖得很便宜，甚至不要钱送给你了，那公司没有赚钱，那我怎么会做下一个研究呢？我怎么会发展出下一种的新药呢？所以你总要有点利润，一个刺激他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嘛。所以你也不能说哦，应该要有良心，所以药就卖得很便宜，或者几乎不要钱送给人家。那你现在艾滋病很多，对不对？那艾滋病最多的在哪里？非洲，全世界80%的艾滋病在非洲，那他们都很穷。美国现在艾滋病呢，基本上有各种方法可以治疗，最有名的是一个中国人叫何大一发明的，叫做那个鸡尾酒式的。所以鸡尾酒式就是说，另外一种说法就有点像木复方式的药，好几种药连在一起，然后可以拖延你这个发病的时间。因为你艾滋病的话，从有 HIV 带源到病症出来，是中间短的话两三年，长的话可以到10年都不发病的。所以 HIV 检验你带菌带这个艾滋病的东西，可是不发病的。那个鸡尾酒式的治疗就可以拖很久，有些人15年都没有发病，可是很贵的。非洲人没有人养的付得起这种什么这种鸡尾酒式的治疗法啊。那好，所以穷国家就在骂美国啊，就是你们这么贵啊，什么这简直是要钱不要命啊，什么东西。那好，药厂怎么办？所以他要给你什么药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这样的问题会层出不穷的。那当然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社会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社会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这边是职业伦理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担任的职务有可能你是可以决定一些像药的价钱的问题，你站在这个地位上的话你怎么决定？但是两难就在这里，你站在你的职业，站在你的公司的地位上，你当然会追求某种合理的，或者是越高利润越好。可是另外一方面你有一个社会责任，你不要忘掉。那这方面呢，你可能要越低越好，那高与低到底怎么平衡？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的问题。那这是药厂来讲药价。那我说作为一个工程师，如果设计一个工厂，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制造一个产品，价钱可以很便宜，可是会产生一种污染，这个污染是无从解决的。就这种毒的物质是照目前所知没有办法克服的，可这个制造的技术很便宜。那另外一种呢，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产品的价格可能增加30%，因为这个成本增加了，污染问题容易解决。那好了，一竞争就是别人的东西卖5块，你的成本就4.5块，那你怎么办？所以当然有些人想用方法去做成3块钱给做出来，可是3块钱做的时候它产生一种污染，那种污染物质目前是无药可救的，你做不做？那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学化工常常有很多制程上的问题。30年前在印度发生一件事情，就后来使得全世界也是美国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破产。那印度有一个工厂，它做一个产品，那产品里面中间有一种原料或者是中间产品呢，是一个非常毒的东西，那个毒性呢相当于接近于，虽然没到那个程度，但是相当接近的一种叫做我们有时候燃烧垃圾产生那种 dioxin 这个东西是目前最毒的毒性植物之一。那个制造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类似那种毒性的东西，就在印度有一个工厂，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它一个储存槽的一个安全阀太老旧了，就破裂，就半夜中泄出来，整个村子的人将近10000人几乎全死了，而且睡梦中死掉，因为这个毒性很强，然后一出来的时候谁都来不及跑，然后 在黑夜里就是跑，你不知道跑哪里去，而且那种是空气中这样一散过来，好像一个毒云一样，这样一照下来，你没有一个活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牛羊、所有的鸡鸭，全村都这样死掉了。然后一告起来赔偿，国际赔偿的话，告到最后那个 Union Carbide 是美国很大的化学公司倒闭。其实倒闭的方法是说，我宣布破产以后呢，我就不负赔偿责任。所以不是不赔偿，赔偿一点点。那像这种事情，那其实我就说，做那个产品，用某种方法会有这种毒性的物质。虽然你用什么东西把它保护起来等等，但是有的时候是变成这样，百密一疏的。你只要用这种方法，一定有这种毒性物质。你怎么盖，你怎么遮，只能避免。但是万分之一的机会一出来就是要死了。那如果不用这个方法呢，那么制造过程就会贵一点。那所以如果你做一个工程设计师，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要考虑了，我是要成本贵一点，可能竞争上比较吃亏，可是至少因为你必须考虑到没有一件事情是十全十美的，你不可能制造过程中一点都不泄漏。你这个储槽说一点都不会破，你现在不会破，二十年后会不会破？只要任何一天它只要一破一漏，你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那其实要考虑，这叫做职业伦理啊。那这是为什么今天核能发电的问题引起很多的争论，不怕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就是哪一天核能发电出了问题怎么办啊？但是问题也在这里了，核能发电问题，我说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我们在争论这种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过分的简化问题，不管你是赞成哪一边的，你会把另外一边我们叫做妖魔化。哎呀，那个方法是怎样怎样怎样，哇，这个方法好像万无一失。其实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啊。英文说的对，像这种情形，有的时候你是选择一个 the best evil， 最好的魔鬼。魔鬼还有好的吗？还有大鬼小鬼吗？但是说都会产生问题，你只是选择哪一种。所以因此我说伦理问题的特质，我现在一点点来讲，我举一些例子给你听，你就知道这是很复杂的，但是有时候会变成非常政治化的问题。那台湾最政治化的问题之一就是核能发电厂。那我有几个好朋友也是基督徒，是站在坚决反对核能发电的这一边啊。那我有一些好朋友也是基督徒，站在赞成核能发电的这一边。那以我学化工来讲，我非常知道这个有很多种选择，那其实每一种选择里面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都有经济的因素、污染等等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舆论是好像很简化的说，这么明显的坏的东西为什么要做。我就说当你这样说，就表示你很无知，这个不是那么明显那么简单的，很复杂的，都是很难的。第一个，这个专业伦理有深远的影响，就是说它影响有时候不是今天，有时候是很久以后的。像核能发电是很敏感，就在于说它除了核能发电厂可能出意外事故以外，核能发电最大的问题是它有一定有废料，不但是燃料有废料，我的工人去这个里面穿着防护装戴着手套去做很多事情，我出来以后当然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防护套的衣服什么东西就丢掉，不会再用，因为是有放射线的。那你脱掉那个防护衣就叫做废料，你脱掉那个手套就是废料，它本身有放射线，你不能暴露在空气中，不能把这东西放哪里去。它还不是核能废料，不是那个燃料棒哦，就是这个手套的衣服，这种叫做低污染的、低放射性的，可是会很多的。因为你每一天要去操作修理，总是有啊，对不对？那这个核能废料怎么办？那所以低放射性就是放射性量很弱，但是它的我们化学上称到这个半衰期，它的物质呢，从有放射性会对人体有害的这种放射性物质，它有一个半衰期，就是说它要多久慢慢慢慢这个量减到一个很低很低，对人无害。半衰期就是说要多久它会减低到一半，叫半衰期。有的放射性物质半衰期5000年，你放在空气中5000年以后剩一半，再5000年剩四分之一。那有多少个5000年让它这样子呢？所以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所以那在5000年之内都是有害的，那你放哪里去？ 放哪都好，不要放在我家后院。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呢，有的国家穷啊，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少数几个地方愿意收的，放到哪里去？新疆塔里木盆地。但再过几年我说中国也不收了，我干嘛？那就是啊，所以台湾的核能废料没地方放啊。以前放哪里？台湾旁边有一个漂亮的兰屿，很漂亮的岛，那是原住民住的地方，风光明媚，这个风光绝对不下于什么巴哈马这种什么加勒比海这种地方的，可是那边都是那种原住民啊，穿着三角裤啊打鱼的嘛，所以以前就把这些废料储存起来，就放在那个岛里挖个山洞。现在说你干嘛放到我家呢？对啊，你为什么你的废料放到他家？那放谁家？谁都说不要放我家，那全台湾就那么大，放到哪里去？虽然放到台湾以外，所以各种方法偷偷摸摸运这种之类的。那前几年大陆是有说，当然为了统战，放我家好了，我放新疆去，要不要？台湾就考虑半天，这会变桶呢还是变毒呢？其实废料如果桶的话是蛮好的哈，对不对？这个可以桶的话就过去，可是有时候想了半天，而且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的，干嘛台湾废料放在我这儿？那问题在这里，废料一定有，而且是有放射性或者毒性，都很敏感，就谁都不要放我家后面。哎，可是核电厂是要的，问题在这里。但影响就是说，这个核能废料可能在现在没事，50年没事，但是500年以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深远的意思在这里。核能发电厂啊，它那个发电厂那个核能的那个热那个反应炉的地方，它有很厚很厚的水泥盖起来，就怕它万一泄漏万一爆炸这样。那个每个核能发电厂总有一个寿命，就是说你可以用个50年好了，100年，那以后怎么办？以后比如说这个工厂不能用了，我另外盖一个，那旧的这核能发电厂那个水泥盖的里面都是当时有核能发电，所以都有核子污染，就当成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就摆在那儿，不能拆的。你把水泥一打开，那放射又出来哦，不能拆不能埋，那你干嘛？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的，现在开罗郊区很多一个一个就一个一个圆圆的核能发电厂是摆在那，那有钢骨水泥可以放500年都不会坏的。那到底要怎么办呢？所以深远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很久很久很久也会还在那里，一个决定就可能那个。那听起来核能发电不能做咯，可是你要知道全世界发电最便宜的是核能发电。第二个，才前几个礼拜刚刚听的签了一个约，叫做京都协定 Kyoto。 京都协定在讲什么？就是说哈，我们燃料烧太多，那燃料烧太多，不然为了发电，为了石油化学，所以任何的煤任何的油一定是碳氢化合物，不碳就氢。煤跟油的差别是碳跟氢的比例不同而已，大部分的油碳跟氢的比例几乎是接近1:2，一个碳两个氢，或者1:1.81:1.7。煤呢，碳跟氢几乎是1:1，碳比较多。但不管怎么样，你一烧碳就变成二氧化碳，水就变氢就变成 H2O 水，所以你任何的煤也好，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三种东西都叫做石化燃料，一定烧出水和二氧化碳。水和二氧化碳都会造成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就是说这种气体在大气层中会影响太阳光照射地球，一定经过20公里后的大气层，那水和二氧化碳会让有这个热有分散作用。如果这个东西越多分散作用的话，就是北极南极会温度比较上升，唯一好处是赤道比较不那么热，赤道降个2度，北极升个2度，北极一升2度，那个北极的那个大冰块就化了一大堆了，化了一大堆，地中海有几个岛就不见了。因为有些岛啊，整个岛最高海拔1公尺，就是说地中海有些岛啊，它全部最高的土地只离海平面高一公尺，那些冰块一化掉以后，全世界的海洋 就往上升两三公尺，那有些岛就没有了，是温室效应造成。那另外的天气，最近的天气很多人都怪来怪去，到底怪谁啊？什么哦，那个那尼欧什么的，什么这些现象都是跟温室效应有关的。所以京都协谈就是在谈说，好，从此以后我们现在要回到过去，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燃烧油煤和天然气的总量，要从2005年退回到1993年。那你叫经济进步12年以来，经济越发达一定烧更多的煤嘛，发更多电嘛，要回到过去。美国就不签了，美国说回到过去那我经济就损失了。第二个理由，限制140个国家，中国除外，中国不要回到1993。中国说1993我多落后啊，所以当时的京都协谈是中国不需要回到1993，印度不需要，俄国有没有？俄国忘掉了。总而言之，有些叫做开发中的国家，他说你要回算过去的话，有些国家觉得不公平啊，是没有错。中国是差不多2000年前后这个大力发展的嘛，所以1993年的发电量跟现在12年后的发电量，现在可能是之前的3倍或几倍啊。那比方说那个油跟煤跟天然气烧了好几倍，回到过去，那中国很多工业就别搞了嘛。所以中国当然不行，所以当时也是同意说这样。那美国就说，你看看中国烧煤烧那么多，他可以不受约束回到1993，我美国要回到1993，他不回我也不回，就为什么美国不签？那你说有没有道理？也不能说绝对没道理。他说以人口，中国跟印度最大。以烧煤量来讲，中国烧煤跟烧油的量是比美国不会少的，因为美国很多核能发电，中国核能发电现在开始造，所以真正纯粹烧煤全世界第一的是中国。但中国不受京都协谈的限制，所以美国说开玩笑我不签。所以你要说他不签有他一个道理，虽然你从别的角度来说，那你不签他搞什么？因为全世界最大的烧的国之一，美国是其中一个，美国不签，俄国原来也不签，俄国最近签了啊，有没有什么交换条件我就搞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你不用核能发电，你就只能烧煤烧油。那现在好了，京都协谈一卡，一个金公罩一卡住，好了，煤也不能烧了，油也不能烧，天然气也不能烧，核能发电也不能搞，那你还能搞工业吗？你家里还要开冷气吗？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哎呀，核能污染，所以核能不行。那好了，京都协谈一下来，烧煤也不行，烧油也不行，可是我冷气要开的。那你好了，电没有，你冷气怎么开啊？就谈何容易。所以我说都是魔鬼嘛，烧煤嘛，烧油嘛，就产生温室效应二氧化碳，你烧核能呢又留下一些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可是反核能的人就一副觉得就是说，你何必要用核能呢？你烧煤嘛，或者烧很天干净的天然气，天然气是最干净没有错，你烧煤，煤里面有硫磺，所以烧出硫酸出来，有可能高温会产生氮，氮会变成硝酸煤灰，煤很脏，天然气很干净，对。但一个问题在这里，天然气怎么运呢、啊？你可以从印尼油井这边送天然气来，然后在台湾就到海港储存起来。那电厂放哪里啊？电厂不能放海边吧？好，那天然气就从海港送到电厂，管子不要经过我家。又来了，天然气管。那跟炸弹一样，天然气如果一泄漏会不会炸？会，所以别经过我家。那好了，从海港到电厂，这个天然气怎么送过去？所到之处都是一个危险地区。那台湾人口那么密集，哪有一块地是没有人的？你只有到撒哈拉沙漠，呼呼呼呼过去，你炸了以后，你烧也不会烧不死人的，除了连牛羊都没有。可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不可能你的天然气管中间不经过人住的地方吧，那又是一个危险啊。你说现在不会爆，刚盖好，10年以后呢？20年以后，50年以后，哪有一个管子不漏的？那天然气一漏，啪一点火，那就跟炸弹一样哦。那个管子可能也是4-5米宽的哦，哇，那天然气量之大，不能哪够送啊，那个烧起来 何况再加一个京都学堂一下来，好了，温室效应，所以你走哪儿都很难的。所以核能发电固然有它的问题，可是别的取代方法也不见得就那么简单，所以你每个决定都是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有时候呢，政治的理由或什么，常常有时我说把一个东西妖魔化，就谁赞成这个就把它，谁赞成这个可能他是几代都不得好死了，哎呀他们，那其实呢有时候是过分丑化那个问题，过分简化另外一个方法，其实难。所以你要做这种职业选择的时候，你要有相当的科学的知识，然后你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因素，然后只能选择可能造成的最小最小的妨碍，但是绝对不是没有妨碍的，难在这里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你不能不弄那个东西。那当然其中一个可能的但是不是短期间可以做到的，就叫做再生能源，就是说你用这个风力发电了，水力发电了，这种就是可以循环不断的，污染也比较少的。可是这种通常都是在发电量来讲有时候小，而且这个发电量不定很多，没有办法取代这么大量像核能发电或什么的。像台湾来讲，像水力发电，所有的再生能源的发电在台湾不到5%，大概2%左右。中国大陆就算三峡盖好了发电下去了，哦，很大，三峡所有发电量大概5-6个核能发电厂就把它盖过去了。那你看三峡的工程多少啊，开玩笑，这个啪几百万人搬家，哎，几个核能电脑就把它搞定了。所以你说多难。那么中国有多少的水河流可以水力发电的，该用就用完就没有了，可是工业又继续发展，又继续要更多的更多的量，难在这里啊。所以很多的决定是有深远影响，所以你绝对不能从，我一强调就是说专业伦理的抉择你不能从短期效益来看，你必须考虑的远一点，范围广一点，否则你就是见树不见林，然后你的选择可能最后是错误的。第二个，专业伦理有时候有多重选择，就好像我刚说你要有电，那好，有各式各种的方法，通常不是一条路的。那每一个选择都有英文叫做 pro and con， 就是说优点跟它的缺点。那我们要避免的很单纯很无知的以为哦，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那这种的判断或者说这种的 information 有时候会误导，以至于以为这个是很好，结果再仔细看下去或者说长远看下去以后，就发现它有它的一个后遗症，而在当时做决策的时候却没有考虑到。但是这个一失足可能千古恨，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它是个多重选择的。第三个，往往有正反效果，就是说每一件事情的做决定都有一个正面，但也有可能一个负面的结果。那到底怎么办？我说你要把所有的可能性摆在一起，哪一个的正面效果最大，负面效果最小，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那么但是专业伦理也常常有个人利害关系，你个人的或者公司的利害，所以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做下去可能长久的是伤害性大的，可能对社会的伤害性大的，但就是有些人会做这个决定，就是因为有个人利益扯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东西专业伦理的一个特质在这里。那么怎么去评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呢？通常有三个层次，一个是经济层面，尤其是职业工商伦理呢，很多人会非常强调这个从经济层面去看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你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就好像说那个药要卖多少钱，从经济层面来讲当然赚越多越好，可是你就忽略到还有别的层次的问题啊。那另外一个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当然是写成文字的这种法律，它通常法律的这个定出来一定有政治的影响，也有社会的影响。换句话说，法律谁定的？立法机构定的嘛，所以国会议员啊这些都会影响这个法律怎么定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问题了。政治运动的问题的话，所以它这个法律有时候通常在政治上的结果最后是达到一个妥协最低标准，因为有时候这个高标准下来的话呢，法律上有的时候很难执行的，所以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这边有这样赞成，这边反对，讨来讨去讨的，最后就采取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一定是比较低的标准。所以法律层面也是一种专业伦理的评估方法。那第三个叫做道德层面， 当我们谈到基督徒伦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比较从第三个道德伦理的这个角度层面来思考问题的，因此它常常是高于法律的，就是说合法，可是我们仍然觉得道德上不对，所以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或这样做不好。虽然法律上没有办法抓你，没有办法定你的罪，没有办法关起来，因为通常法律的要求标准不会太高的，因为如果法律要求很高的话呢，那有时候是很难活的，所以法律是定的比较低标准。那通常就是一个好的健全的社会，就是靠一个最低最起码的法律，加上某一些人是用我们的道德的共识维持这个社会运作。如果说你把法律的标准提升到道德基准的话呢，会什么结果呢？那就成为文革时代的那个时候，你可以说那种极左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的意识形态一个行动，哎，这是什么，然后要命啊，哦，你对毛主席不敬了，或者你说了一句什么话，哇，这个都不得了。那那个就是说你把法律的层次，就是说可以处刑啊什么这些东西提升到一种意识形态那种道德概念去的话呢，谁都不能动。所以通常只有专制的社会会把这个法律层次提高得这么高，但是如果一个法律层次降得很低，你道德部分的力量很薄弱的话呢，那就变成无法无天了。法律要求很低，又没有道德共识，我想干啥就干啥，哇，那个社会简直是乱成一团了。所以一个健全的社会是有最起码的法律，剩下一部分是靠无形的道德规范来约束的。美国不是最理想的，不过你知道美国的这种社会大部分是这样的运作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在美国如果也叫做专业伦理，如果是个政客一个政治家，在美国来讲，克林顿总统当年几乎要被罢免，是因为他搞女人？不是，国会的告的问题就是要罢免他的，就是说他有没有伪证，这个伪证是要命的。在美国政治家是这样，只要你证实说谎，你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但这法律上不能告你的。所以你搞女人可以活，你搞女人然后你告诉人家没有没有没有，好，证实有了你死定了，不是因为那个女人，而是你告诉我们说没有。如果你外面搞女人说 sorry 我是有的，因为你的诚实你还可以苟延残喘。是美国的那种政治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说谎政治生命结束，这是根据什么？我说他说了谎，我说有女人没有女人，除非我老婆告我，否则谁告我啊？就法律上抓不到你，可是那个道德那个社会的共识就把你的政治生命画一个死刑了。或者说你可以为女人的事情说谎，你可以为任何事情说谎，你做了总统你可以去偷偷到人家放一个核子弹我都不知道，你说谎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联想力就是说你可以说一个谎，你就可以说十个谎，所以你只要说谎你就不能做政治领袖。你搞女人哎，反而是 OK 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美国的那种他们的社会运作，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他的运作是这样，所以他的法律规定通常是所谓叫比较合理的，但是是比较低标准的。但在这个之上有另外一个无形的规范，无形的禁忌，你只要触犯这个禁忌，无形中你就完了。所以美国的舆论很厉害，就在说他只要抓到你这一点的话呢，舆论一宣传你乖乖的自动下台，你要辞职你要怎么样啊？那台湾的问题是相反的，台湾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当然也不是很够健全，那没有一个国家法律完全健全的，但台湾的问题是台湾的道德这个层次呢是非常混乱的，就是没有共识的。所以譬如说某一个国会议员我们知道说他常常打电话给法官说，哎，某法官，我有个好朋友啊，案子在你那儿了，好好照顾一下。在美国如果有个国会议员打电话给法官或者是一个负责那个 attorney 就是那种检察官负责起诉的时候关照一下的话，这个人一定完蛋了，立刻就辞职下台了。台湾不会，记者去问那个人说，哎，你有没有打电话？有， 啊，这样不是触犯这个好像这种政治利益的时候，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家选我做国会议员是做什么呢？就是替民服务，我是替我的选民服务。他被告了，我去告诉法官说，哎，这是我朋友哦，好好照顾一下，这是选民服务啊。我只打了30个电话，哎呀，我太忙了，不然我应该打300个。这是哪一国的歪理啊？他讲的义正言辞，而且辞职了吗？没辞职，重选又选上了。而且说明选票还比以前多一点。哎呀，这个国会议员好，以后你不管什么官司，你是搞黑社会的都好，找他，他就会替你出面打个电话的。那就说了，那个道德方面简直是乱成一团的话，那就怎么样？要严刑峻法，把法律拉上来，那拉上来大家就别活了。可是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社会太乱了。这个乱的问题就在于说，法律上面的那个道德层次，如果不存在或者很低落的话，你这个社会你就觉得乱，就是说谁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了。美国的这个社会也有它不公平也有它不好的地方，但是乱中有序，那个序就是一个道德共识，某一些事情是你不能说你不能做的，哎，大家有个共识，就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大家就是这样子过，然后大家觉得哎，好像就是这么回事。谁什么地方告诉你在马路上，在美国马路上开车不要按喇叭的？没人告诉你，只是你开车看到前面开得慢了，叭叭叭叭，所有车子开过你都看看你，哪儿冒出来一个老兄，怎么没事就按喇叭了？对，你在台湾再怎么按喇叭，你在这边两三下就啊哦，不太对哦，这叫做共识，没有白纸黑字写的，就无形的约归宿。大家就 OK， 没事别按喇叭，按喇叭一定有事啊，那你别乱按好了，他就这样子了。可是回到台湾以后，喇叭就开始越大都按嘛，那谁怕谁啊，你按了我按得更大声。所以你就知道所有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评估哈，你不能说纯粹是经济的，纯粹是法律的。法律跟经济，我不是说基督徒不是那么清高到一个地步，说我一切根据道德伦理来做决定的，我必须考虑到法律，我必须考虑到经济层面，但我不能用那两个作为我判断的唯一基准。相反的，我还了解那个基准是一个最起码的，但是还有上面的一层。所以因此对所谓社会的这种社会责任、社会的公益的问题，那个通常是道德部分，法律上不一定可以告你的，但是你必须考虑到那个就是了。那当然在第三个部分就是提到伦理分析的价值体系，这个我们在最初谈到基督徒伦理也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我只是再重新强调一下。那同时有另外一些方面的一些考量，譬如说功利主义，我们常提到一开头介绍这个基督徒伦理就说了，功利主义是一般来讲目前大多数人考虑这个任何伦理问题用功利主义来考虑。功利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一件事情是对最多数的人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对的，那这个功利主义的观念，这个本身不是绝对错的，但我们只是说除了这个考量以外，你必须考量别的，因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影响少数人，可是有些事情仍然会影响规范。我就说德国希特勒的时代，那时候的德国人是觉得犹太人是落后的低等民族，应该死了。好，多数人德国人最大利益，他们觉得这些犹太人赚我们的血汗钱，把他钱充公，对，所以对我们德国人是多数人，我们的利益，然后让犹太人进煤气炉，哎，是功利主义的抉择，可是仍然是不合道德的，因为你剥夺是那些人的生命以及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这是合理的吗？那反过来讲，华侨在东南亚也常常会被排华运动里面，就是在印尼在排华的时候，也是觉得中国人是赚了印尼人的钱，那他们因此把中国人的店烧杀掳掠等等的话，他也是同样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那印尼只有90%华人。那如果以印尼来做一个决定，他说90%的马来族的印尼人，他们做一个决定是符合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然后把中国人的东西都充公了收了，合理吗？所以因此纯粹从功利主义做每一个决定不见得是对的，但是功利主义基本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用也仍然可能是对的。 所以要考虑到这个。那第二个要考虑到所谓的良知与道德，英文称它为 universalism 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良知与道德在很多哲学家的观念是认为是天生的，所以因此是谁都有的。所以孟子是认为人是人性本善嘛，是谁都有良心。那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是认为良心是天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良心与道德变成一个 universal 普世的一个，然后用这个来作为伦理道德的基准。那这个也的确有它一定的道理，所以孟子的说法并没有错。当然它有它的局限性，就是看你在不同的家庭社会环境长大的话呢，有的人良心会被狗吃掉，所以他的良心这么那一点点，对不对？强盗也觉得我杀人放火都凭良心的，对，他说他的良心。所以你说 universal 是有一个良心，可是这个良心的这个规范啊什么，你就发现这个差异度还是很大的啊。第三个是公义与平等，就强调这个我们做任何的选择应该是有一个强调 justice 这个公义。那什么叫做 distributive 的？英文叫 distributive justice， 就是说所谓的慈善，就是这个公平必须是普及到每一个人的。这是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所说的，在上帝的面前或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叫 distributive justice 啊。那么，但是也是一样，反面来讲，你也会了解，虽然声称有公平式的这种公平等，可是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写下来以后，100多年以后，美国18多少年，一直到1960年，还有从南北战争到美国这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这个民权运动，有100年的时间，南方还是没有平等啊，黑人还是被欺负啊，没有投票权啊。所以你说独立宣言写了以后200年，美国还是没有真正的平等啊。所以因此观念是一个问题，实际的运作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公义与平等是应该列为伦理道德的考虑之一，但是怎么样做才叫做绝对的平等？那包括这些年美国争论很厉害的一种叫做它叫做平等权，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叫 affirmative act。 那是在讲，就是说过去美国立国200年以来，对黑人对少数民族都有歧视，都有不公平。所以这 affirmative act 的话呢，相对的是少数民族申请大学它有配额，它成绩比较差它可以进去，成绩比较好的可能是白人它进不去。那么公司行号呢也有不平等待遇，少数民族做老板的公司你就可以给他得到这个合约，那么别人的公司达不到合约，所以就竞争的起点不一样了，是 affirmative act。 那现在的潮流是有点反这个，就觉得说不公平，所以你要平头点的平等还是立足点平等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在美国政坛上一直有这样的争论，那民主党是比较偏向于赞成 affirmative act， 就是说用现在来补偿过去200年来对少数民族的亏欠，就觉得要坚持这个。所以入学是成绩不同，但是优先给他们，公司行号的 contract 是有不同。那么共和党是反过来觉得说，好，我们要求绝对的平等，那就是说公平竞争，你成绩好进去，成绩不好就不进去，不管是白的黑的黄的。那当然，如果要按照成绩的话呢，加州会有50%的亚裔的进去了。拉丁美洲都 out， 黑人也差不多快没了。那加州大学里面1/4是亚裔的，但人口不是1/4，但是我们亚洲人都很拼的读书嘛，我们中国人很拼的读书，不过韩国人不输你了，据说韩国妈比中国妈还会逼孩子读书的，所以如果韩国孩子进去，中国孩子进去的话，那拉丁美洲的每天在那边唱 rap 的人，他怎么会进去？他当然进不去了。所以有很多亚洲人是属于少数民族，但是是反对 affirmative act，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对他不好，你知道吗？要公平竞争，那要凭成绩，凭什么？我绝对赢你的，对，这他们。但是这个黑人或者拉丁美洲人是觉得没有这个保护，那可能更少。但同样的，也不是因为这样子 affirmative act 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他可能立足点是真正平等吗？也不一定，因为黑人拉丁美洲人可能他教育水准的低落，包括他的经济能力等等这些因素，所以如果再没有这个教育机会的话，他永远不能翻身了。所以 我说这个伦理问题有很多层面，我们必须要都要考虑。那有些是强调所谓的人权自由，那么在美国是常常用人权，甚至用人权做外交的一个筹码。那一样，所谓的人权，所谓的自由，也是有不同的一个价值观念哈。那么马来西亚以前马哈迪在的时候，他是刚跟西方国家在争论说，我们亚洲的人权跟中国跟这个西方人权不同，西方人权是投票权啊，什么权啊，我们的人权是有吃饭权，我没饭吃，所以有饭吃饭权、工作权，这是我们的 human right。然后中国政府耶耶，全亚洲人都跟马来西亚的马哈迪耶耶耶。所以你说人权到底是什么才叫做人权，也是有不同的尺度跟定义。但是人权跟自由是的确在所有的判断里面你必须考虑的。那最后一个是所谓绝对真理，那通常是基督徒会也包括第五个部分，就是说圣经有一些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但有一些事情有一个绝对真理作为一个 guideline。那因此在谈到工业伦理、职业伦理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人是这五样他都包含在内的讨论的，有些人只考虑第一第二，有些人考虑哪一个，或者有些人很强调某一个，有意无意的忽略到其他的某几个。所以这点我们要稍微注意到。那最后我就简单归纳，就是圣经的原则关于职业伦理提供什么几个一个指导的原则。第一个是提到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也不是为自己做的。以弗所书是有提到说，当我们服侍我们的主人，你可以说代表公司也好，或者你的工作上的老板，不是做给他看的，也不是为了他，你是为主做的。那因此他强调说，我们要从心里做啊，而不是做表面功夫，要真心诚意的去做。那么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这个概念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一个指标，就是说，因为我说过，你很多的抉择有时候影响你个人利益，你可能这样做老板不高兴，但如果你知道我做件事情老板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喜欢不喜欢也好，我最后是服侍神，那从那个概念来看呢，做判断可能你会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我常提到的一个 Boston 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叫做 John Quincy Adams， 这个是美国第六任总统，他跟他老爸，美国只有两对父子党，一个是 Adams， 第二个就是 Bush。 那第一对父子党呢好像似乎下场不是怎么好，不很差了哈。第二任总统叫 Adam， 他是 George Washington 的副总统，所以做的总统，可是他是第一个连选没有连任的，他儿子是全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连选没有连任的，所以所谓的下场不好在这里，两个都没有连任。那这两个人呢都是清教徒政治家，这个宗教上呢是很执着的，所以有时候你个人利益受损害。那 John Quincy Adam 有一句名言，就是甘乃迪总统他要出来竞选，写了一本书，他叫做 The Profile of Brave， 就是说一个勇者的画像，他的成名作，他用这本书后来竞选美国总统当选，表示说他崇拜的英雄，他选了六个美国的参议员做他的 hero 英雄代表，排名第一的就是 John Quincy Adams。 John Quincy Adams 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们做这些政府的官员的，我们都是仆人， We are all servants，But we are servant of God, not servant of people.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我们搞民主的人都说，民主都是说所有的官吏都是公仆，公仆，当公众的仆人。连毛泽东都会说一切为人民啊。可是美国民主的摇篮就是 Boston， Boston 的总统， Boston 的政治家就是说，我是上帝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仆人。这是 political incorrect。政治上不准确的，你怎么会这样的观念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你们选票选出来的，我是替你们服务的，但至终要搞清楚，我最后服侍的大老板是上帝，我向上帝负责的，我不是照着人民的利益来做决定。换句话说，你想要怎么样，我不一定给你怎么样啊，诸如此类。但这句话会影响他的政治生命，然后最后有一个 联选失败就是因为有一个法案他否决了，这个法案对 Boston 的海港的利益非常有帮助，是大西洋那边的贸易的一个协定，他否决了。其实那个法案就是 Boston 的人提出来的，而且通过的话对 Boston 这个利益特大，他把它否决了，所以他投票的时候就败在 Boston， 这边人把他弃绝了，他是 Boston 的候选人，是 Boston 选民让他大败的。二三十年之后 Boston 都很怀念他，他说 John Quincy Adams 是对的，这个法案对美国不好，对 Boston 长远也不好。说完以后他已经没有当选了，等于三四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但他作为一个长远的利益的问题，他要对得起良心，他要对得起神，是他的做法。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第二个敬业精神，就是说职业本身是一个神的呼召，是一个圣洁的侍奉，所以因此你做的事情虽然是一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的背后也是有人仍然有神的一个呼召，神的一个使命，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一点。那最后一个是提到兼顾社会责任的问题，那社会责任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个选择利益有时候会牵涉到更广泛的这些人，那因此我们必须兼顾到这些社会责任，不是说你是政治家你才要考虑到社会责任，不是因为你是别的，就是我一个公民，我是个社区的公民，所以我在一个公司做事，我做了什么抉择，但是我这个决定是影响到我身为一个公民对整个社区的关系，社区跟我是有关系的。当然通常我们说吧，叫做公德心，那公德心不是只是在公寓里面那个楼梯该谁扫啊，哎，不是我家的，对，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说到中国到台湾都一样，公寓的楼梯是最脏的，因为谁都不该我扫，但家里可以扫得很干净，那楼梯谁扫，马路边谁扫。但是如果你想到你是社会的一份子，那你有个社会责任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计较啊。那在工商伦理当中有很多事情是牵涉很广泛的，就是说整个社会受到牵涉受到影响，所以这几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某些决定上能够作为一个指标，但是不一定圣经上有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做的那个决定到底该怎么做，圣经不一定有个明显的答案，所以你必须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虽然在许多事情我们要做的决定都是非常两难的决定，但是感谢主你要用圣灵来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当做的事，求你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活在主里面，为主而活，凡事寻求明白你的引导，我们就能够不但在这世上做一个好的公民，也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